好，大家平安哈。我的部分呢，一直在用上行诗120到134篇，一共15篇的上行诗。那么这个上行诗是，用这个在做我们的灵修的内容哈。那这个上行诗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要往神的山或神的殿，或神的家那里去做什么敬拜？好，当然，因为这15篇的上行诗呢，它其实它的就是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里面是在不同时间被写出来的，有的知道作者，有的不知道作者哈。那他们就用这到后来他们在不管是实质上要往耶路撒冷去敬拜，一年3次的节期，或是他们是一个象征性的，比如说像他们从国外被掳的异国要回家的时候，他们也是向着耶路撒冷，也是向着神的殿，也是向着神在回忆，然后在吟唱这些诗篇。不管怎么样，或是上耶路撒冷殿，或是他们归回那残破的家园，或是我们在回忆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还有我们要走完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目标，不管是有形无形，是代表性的，是实质上的。哈，他以色列人用这15首做成他们要准备敬拜的这样的一个诗篇呢，是有他们很深的意义。还有他们在神面前敬拜他的一个预备，可以这样讲。好，就是当我们在每天在灵修，或者是我们要跟神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是要有一些预备的，因为我们要见神，我们要朝见他啊。这个朝见呢，在古人的说法就是对于王的朝见。现在我们要朝见神，他跟我们很亲，没有错，他是我们的父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然后复活，我们跟他同享他的荣耀。他说他荣耀神，然后他也得到荣耀，然后让我们这些跟随的人也同样同享他的荣耀。虽然这是我们的一个认定跟确信，但是当我们要朝见我们的神，当我们要来进入他的话语，我们要来，不管是跟他倾诉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看那个15首的这个上行诗，它有一个循环哈，总是在讲自己的里面的一些心声，有时候是苦，有时候是难，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场景哈，比如说他们经过这些就是环山啊，然后要往上走啊，很艰难的哈，有时候有危险呐哈，那么每一次他们都在做一次的一个信仰告白。我们的神就像锡安山那么的可靠，而且锡安山还被众山围绕，等于说我们一直在谈到，从第一篇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意念说，当他们要去朝拜神的时候，他们心目中有一个景象，就是神的殿，还有神的城池，那是一个保护哈，一个保有城池，还有神的山，至终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这是这15首上行诗敬拜神诗篇的一个对我们敬拜神的预备啊。那同样的，我们今天一起灵修的时候，我们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心境，那么预备我们的心，不管我们今天、昨天如何，但是现在呢，我们愿意借着神给我们的话语，跟以色列人一样，一面向上走，一面向前走，一面向上走啊。即使有艰难，但是呢，我们是向上走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路会越来越清晰，而且我们登高的时候，我们所看的越来越整全。好，那我们上次是125、126哈，我们用125篇的第一节做我们的灵修短歌。那依靠耶和华人，耶和华的人哈，就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然后，四周围的众山怎么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那里不是只有山对山， 那你是天上的创造的神对着他的百姓，也就是我们要去敬拜的人啊。那我们请周师母帮我们再复习一下这首短歌啊，最重要的是把那个歌词，请你翻开你的啊，这个我们不需要打歌词哈，请你翻开你的圣经诗篇125篇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用这个曲调来帮助我们记起来哈。第一节第二节，请大家先把你的圣经的第125篇第一节第二节朗读出来，在你的现在的位置上朗读出来哈，自己朗读出来第一节第二节哈。然后我们请周师母帮我们用短歌来试试看，能不能把这样的歌词啊用唱的唱出来哈，请你。
嗯，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永不动摇，永不动摇。第一节再唱一遍，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永不动摇，永不动摇。第二节，众山真阳围绕耶路撒冷，他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众山真阳围绕耶路撒冷，他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直至到永远。
好的，谢谢啊啊！这次跟上次我改了一个最后一句的他的那个旋律啊，因为是后上一次呢唱是比较高昂的啊。那今天呢我们把它改下来，就是可能你会比较好唱，但是呢它也是齁从今时直到永远是不动的齁，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曲子的一个衬托齁。好，我们有印象了齁 ,125,126, 我们上次一起灵修的时候我们一起思考的齁，这两篇诗篇齁。来到 127,128, 它转了一个怎么讲呢，就好像就我们有很多曲子哈，那我们叫做曲式，曲子的形态或曲子的气势不一样了。好啊，我请刘仁你帮我念127篇好吗，诗篇127篇。呀、
yeah.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也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
好的，我们顺便把128就连起来把它念完好吗？
好的。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好的，我刚才说我们这个整个的诗篇他们是用唱吟的哈，那么有什么调的哈？这个诗篇来到127,128的时候，特别是127，突然间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那个曲子的气势出来，他那个唱出来的那个内容哈，你们有没有发现跟什么很像？那个味道跟什么很像？ 我们讲内容好了，对不起，可能我有点误导哈，是讲内容。有没有感觉这个跟哪里很像？第127篇告诉我们，127篇很整，从头到尾就是已经整个就是不一样了哈。我再讲就把答案讲出来。128篇的话，里面有128篇不是同一个作者哈，敬畏耶和华啊。
是不是开始感觉有点往上行，因为126就是他们回来，现在就开始往上行，好像建造这样的感觉。
OK, 好，有没有谁有意见？好，注意一下作者是谁？127篇。
哦，所罗门。
嗯哼。前面里面谈到说，哎呀，我们要回家了。我们要回到那个残破的家，居然是残破的家园，人口也稀少，可是我们终于要回去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家园，即使我们圣殿已经毁坏，城墙已经倒塌，可是我们要回家了。那个是非常有丰富的那种情怀的，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虽然那个路也不是那么的近，也难走，然后要回去那个他们很久没有看到，可能看的时候会流泪的这样的一个家园，但他们是满怀着一个盼望去的哈。来到这里，所罗门上行之诗，有没有很像所罗门在讲的箴言传道？有没有？
有，
有没有？
就是他有一个对比， yeah. 好像就是说，
是
你如果他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对比， yeah. 这样的那样。
这个就像智慧之言啦，
对，
这两篇呢，基本上呢，那个箴言呐、特别是箴言传道呢，事实上都在讲这一些所谓的生活的智慧，那生命的轨迹，就是好像他已经把他好像是一个科学家也好，什么家也好，把所有的这些人生的哲理呢，都把它观察出来了，然后帮我们列出来，也把它做了一个统筹。好，那这一篇呢，你可以看到不太有什么情绪，诗的情绪情怀，你看到是什么？在讲道理。其实这15篇的诗篇，是我们敬拜神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周全的一个，当我们在唱诗歌，因为我们每一次都在唱诗歌，对不对？我们敬拜一定有诗歌，因为这个是神所立下，从旧约到新约当中，它是一个很整全的敬拜的这个诗歌里面的一个内容。当我们把它15首都唱完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已经清醒过来了，他们已经重新得力了，他们完全有一个很清洁的心圣洁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来面对他们要敬拜他们的神。就跟神呢，就那个见圣洁的神的，他们这个圣洁的整个人呢，就是整个全心就归他了。好，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你们发现这两篇很像在讲智慧之言，其他人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有点像在跟你讲一些道理一样。好，刚才我们已经念过127了齁 ,127,128 了齁，那我们就开始。等于说呢，箴言的话就是告诉我们一些轨迹，一些律了，神所立下的律。好，比如说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或智慧的开端。好，告诉你说，你要知识，你要智慧吗？那你就要这样做。他把一些道理，把一些轨迹，把一些律告诉我们。那当然，要不要走那条路，要不要进入那个律，是我们的选择。那128章的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那他在强调正敬畏，这个不是没有标明是所罗门写的哈，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好。那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神最关注的是我要我的百姓，我要我的儿女真正的在我的真理的道中蒙福，这是他造人的初衷。创世纪第一篇的时候， 第一章的时候，有没有第一章28节，他造完了，神是爱，他一个爱的初衷造完了，一天一天的呈现，到最后他说造完了，赐福给他们。那么其中第一句话就是赐福他们的第一个是什么？
生养众多吗？
对，生养众多。神把最基本的律仪都放下，都创造出来了，把我们的各种潜力，各种不管是都有了，都具备了，就像一个孩子出来就具备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好，他从一开始在受精，然后在成长，整个就具备了一个人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本质跟本能。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些路要走，就是进入真理之后呢，神说这是一条蒙福的路。什么叫做蒙福？圣经里面讲的福就是我要使你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来到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记得吗？他说他祝福他，说他怎么讲，他说我使你成为大国。所以神的心目中总是在提醒我们，他要我们蒙福，包括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摩西这个呼天唤地的强调的，还有约书亚要在出发的时候，他说你们做一个决定，你们是要选择生或死，或祸或福。那我们要知道神给的福就是像这两篇的福一样，生养众多，遍满各地。所以这个是在讲什么？这个是在指着从一男一女，当他们成为一体之后，他们成为父亲母亲，他们会生出神创造中的那种祝福的一个美意，他们生出儿女，然后呢每一家都有生的时候，到最后遍满各地，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国。所以他对亚伯拉罕说什么？你要成为大国。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在神的家中。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整个一个族群连结在一起的，所以他们非常合作，他们的教育的标杆也是一致的。好，犹太人上次郑牧师不是有讲吗？他们那个好像是他讲的是吧？那个他们在甚至在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他们那个对于他们教导，他们希伯来人教导他们的律法，神的律法都是一致的。好，这个不是只有我们的小家庭，我们有一个房子，我们有得吃有得穿，我们有个过好的日子，是一个国家里面的神所祝福的一个很丰茂很丰盛的一个景象。127128或许我们想说啊，这是在讲我们的家，没有错，可是神的眼光是他的国。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也是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都要加给你们。如果不是神加的福，就像127篇里面有一句常常在重复的话，枉然枉然枉然。就像所罗门在传道书讲的什么，捕风捕风捕风。当我们看到这两篇诗篇的时候，我想我们再次的把神的灯点亮起来，让我们看看我们走的路对吗？我们有建造，我们有劳碌，我们有房子，我们有警醒，我们有看守，我们有收成，有得吃。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如果这一切的一切一天每一天这样过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想我们自己去 定义下什么叫做枉然，就是白费了嘛，对不对？这是意思。那他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就像所罗门在他的箴言里面，你要知识，你要智慧吗？敬畏耶和华是知识跟智慧的开端。好，这里有一点一些我想我们很容易就会看到的。好，若不是枉然。好，这个我想我们很容易放在心里面的哈。然后谈到这个建造，也谈到看守。当我们建造什么的时候，建造的过程很艰辛，建造的过程很兴奋，之后呢，去维护它、保持它，也很费力啊，也很辛苦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那我们所费的力量就枉然警醒。当然，我们如果劳碌的时候，我们就像前面讲的，我流泪撒种可以欢呼收割，可是流泪撒种要欢呼收割，我们不要忘记要有天赐的雨露，要有天力的四季，天时地利人和，要有人工。现在我们最初就是愿意去做工的这些人工。这里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早起夜晚去睡觉，然后我们劳碌的也得着劳碌的收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安歇睡觉的话，也是枉然。我在这里要讲的不是说你睡不好啊，你缺少什么，你睡不好，这个就是枉然，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我们的睡觉的不健康的问题。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好，接下来产业，为什么前面那些都不会让我们，如果没有神就表示我们是枉然呢？因为真正的产业不是房子，不是你付上多少代价，不是你的收获，真正的产业是在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刚才提到了，神赐福给人生养众多，这个能够怀胎，他说他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真正的福气就在于神所赐的，神所给的，不是我们努力得到的，我们挣来的，我们想尽办法，我们用心良苦，我们节节俭俭勤勤劳劳的，而是神所赐的。最后谈到儿女了，这个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好，这个是福气里面的内容了哈。然后这里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等于说当父母亲有儿女的时候，记得哈，我们不要把它局限在我们这个小的家庭，它是在指着神的国，还有神的家，就是我们的教会，现在就是指教会了。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要做什么？
射出去，
要射出去，
能够有功用的，能够杀敌。
嗯哼，它是有功用的，对，要射出去的，而且是要射中目标的。所以父母亲们养儿育女的时候，我们不是抓着他们防老，抓着他们回报，是要把他射出去的，这个才是父母亲养儿育女的一个成就感，对，这样讲好不好？我们讲成就感就是，哎呀，我终于把他养大了，然后呢，他可以自己 去到他自己的目标了。那当然那个目标圣经也有讲，所罗门也有讲，他说要使他们怎么样，不偏左右。什么叫不偏左右？好，就从小教导他们齁，那个不偏左右说按照神的目标那个点，他们已经进入神的目标给他们了。每一个人都有神自己给我们的蓝图。你想 ,103 篇不是 ,139 篇 ,139 篇啊，这个表示说我真的是老了哈，那数目是越来越模糊了。好 ,139 篇那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早就认识，精心的写下我们的蓝图。我们射出去就是要射中神为他预备的，神要他做的，神要给他的使命。神要你这个儿女，我们射中神的目标。最后一句，哇，这一句让我非常感恩，非常感动，特别是我们刚过的复活节哈，非常感动。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如果这是在指家庭里面的生儿育女的话，我们现在都不及格了，对不对？是不是？
嗯，
我们哪里见带有充满？只要一个，只要两个，还要选，一定要男的或一定要怎么样的，哪能充满啊？还可以说我要不要生，还是还要考虑呢啊？但是这个是神的福气哈，记得不是只有家庭，也是教会，也是他的国度。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好，这个他们是在指那些儿女。好，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他们的文化。常常有没有那个箴言最后一篇啦，最后一章齁 ,31 章大概齁。最后他说在城门口，他的丈夫在城门口被人家怎么样齁。然后约伯他曾经是一个在城门口在帮人家断定是非，人家所尊敬的人。神所祝福的家里面，包括家包括国，是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这些从小到大再长大的这些儿女哈，这些一代再一代。然后呢他们在城门口的啊，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模范性的例子，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让他的父亲羞愧，这一节让我很感动。当有一天神把你摆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让我们的父神羞愧。什么叫做不让他羞愧？荣耀他，讨他的喜悦。最重要的，为什么不让他羞愧？为什么让仇敌没有话可以讲？而且他敢出来见证，你输了，我赢了。这个就是耶稣所做的，不是吗？神的祝福里面，是从他手中养成的儿女不会让他羞愧。好，我们就继续到128章。我就把我的自己的就是领受就跟你们分享哈。如果我们有同感，一灵因圣灵对我们说话。一样的是一个家的景象，有吃有劳碌，然后呢有内室，最后就是这两篇诗篇的很重要的一把钥匙。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以色列指神的国，他所命定所立定永远的国度，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神的国。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锡安代表神的显现跟同在，对不对？那里有神的这个福气哈，跟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所以呢，这一篇呢，一样的，吃劳碌得来的，但我们可以享受，好， 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为这两篇基本上都告诉我们一些律哲理的哈，智慧的哲理，或者是这个家庭家国的这个应该有的景象。这里告诉我们，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然后儿女围绕，这个就是生养众多，好像橄榄栽。橄榄栽的话，橄榄的生命力很强哈，它可以从它的那个根的部分又长，从下面冒出，就像笋，有没有冒出那个嫩芽，又重新开始再长成另外一棵，阻止不了的。神所造的，如果是橄榄树，它就有这种特性。神所造的，所培养的儿女，如果他们有这种生命力，他们就是会生养众多。神的国，神的家就是那么的繁茂，但是这个家有家的一个架构，他特别强调妻子在你的内室，这个家里面不是在家的外壳。一开始127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我们就马上会想到什么样的房屋，什么样的房子啊，豪宅啦，还是说这个一般的这个民宅啦或什么宅哈。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房子，这个遮风避雨的房子，这个代表我们现代人的财产的房子，他说它的丰富在哪里，里面有内室里面非常的丰盛结果子。妻子在内室尽了他的本分，然后充满了这个内室。这个是神对于家跟国的一个祝福的景象。好，就求神帮助我们。127、128。好，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我看看我现在几分了哈。48号。
10:48。
好的，有一点的时间，有没有谁愿意把哪一个想法或哪一个段落哪一节拿出来有点分享的？对于这一段，你不用解释哈，我只是说你有没有一个，当我们这样念过之后呢，有没有什么让你好，就是放在心里面，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里面，然后再去咀嚼，你就比较触动你的地方有没有？我们当中如果有没有儿女的？啊，不要因为这两篇而感觉到我们很贫穷哈。你要知道神在，因为赐儿女是神的主权。那你也知道，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本来是根本不可能生儿育女的，他神竟然赐福他成为一个大的国。所以表示说神在讲的这个看到你儿女的儿女的这个，不是局限在哪一个人生几个。而是这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这样的一个神的那种律，在我们的家也好，在我们的人的生命的景象也好啊。我们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大家都叫妈咪妈咪啊，那个 Raymond Schwartz， 他的儿女有多少，他常夸说，他就开玩笑，他说你们大概顶多也就生几个，就几张卡片而已，我的母亲节的卡片跟那个祝福我想都比你们多哈。所以不要认为说好像我这个没有这些的就表示说我没有蒙神的福，不是的。我们都在这个福气的律里面，只要你是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只要你是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的人，只要你是在神的律里面，如果我是一个妻子，我就安分在内室，然后因为我在内室，我的本位，刚才我说到我们人被造的本质跟本能啊，本性本能，现在我们有一个本位安顿好就位，然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兴盛的家。最后他说平安也是一个和谐，好，平安归于以色列。好，有没有谁要跟我们分享一点？
我请问一下请问。
是，请讲。
第四节127篇的第四、
okay.
少年所生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
嗯哼。
为什么要是不是特别强调少年所生的儿女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啊，这里哈，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哈，啊，那个刘蕊，你帮我们念英文了一下。
好，So are the children of one's youth， 就是我们，
嗯哼，
在壮年时、
嗯、
应该是就是那个年轻力壮的时候。
嗯嗯、OK， 呀、yeah, ，好，然后我这个叫做什么？这是什么短的？我不知道哈，他怎么讲的？有。几种翻译哈，哎，谢谢你哈，富妈把这个提出来哈。他说好像是一个战士，这里讲勇士对不对？哈，
嗯、
战士就是那个很强壮的时候的一个战士，他袋子里的剑，我们可以用一些想象力。
嗯嗯，
当我们生儿育女的时候，刚刚生孩子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所谓的青年，
嗯
啊，而且呢，他会因为他充满着剑，对他的那种英勇会更有把握。这个刚好跟现在的人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我记得啊，刚刚在进入我们的这个。牧会的时候哈，这个教会的牧会的时候 ，BBC 时候，我听过这样的说法，可能包括你们都有这种想法。我说为什么你们还没有人，你们啊、那时候我不是准备说准备生孩子吗？因为准备生孩子好像我们在做这种事情哈、啊。我就说你们都还没有孩子吗？我曾经很清楚的，我还记得是谁跟我讲的，不敢要，不想要。那神的创造里面就在告诉我们，神的创造里面充满着福气。一个生儿育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都有时间，有他的时间。好，我们也知道在多少岁以后再生的话，可能危险啊各方面都比较不合乎原来的自然律了，他的那种神的自然律。好，然后这些箭呢还没有射出去，他还有剑啊，在他的手中的剑啊，好，在他手中的这个我们说要射出去的嘛，对不对？那他还没有射，表示说他身边就充满了这些让他觉得很老练很英勇啊，很有啊生命力的这样的啊一个父亲或母亲。我这样子的领受了，你可以有你的想象力来讲这句话啊。富妈你觉得呢？
我有点模糊，但是我可以想象一下。
呀、yeah, 对对，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是的。
这个可以，很难讲。OK， 没在这里就说没有很 special 特别那种。
嗯嗯。
也好 ,OK, 那就任人去想象吧。
呀呀。
OK。
如果我要来拿它来讲道理的话哈，我会这样说。很多年轻人以为结婚后生孩子是累赘，是麻烦，很辛苦，就失去自由。可是圣经却讲，少年时正当该生的时候所生的，就好像勇士手中有剑在那里，随时可以应战，随时没有害怕，随时可以防守。看还有没有别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嗯哼，是
这个所讲的其实真的是跟现在的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讲法是一个颠覆性的，可以说、
嗯、
因为
是的，
我们从小的那种教育就是说这个人口中国为什么那么穷，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人多。包括我到现在我有时候回国还会听到有就是已经成了一个好像大家已经深入人心了，就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人口多，然后就觉得 这个孩子多就是累赘，就是好像对社会就是一个负面的影响似的，所以我们从来都是在一个谎言里面，一个敌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里边长大的。
嗯哼，
所以会，而且也会看不起那些就是那个孩子很多的那个家庭，觉得自己是那，因为这个其实是这个谎言，这个从撒旦来的这个教导是在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根的。包括到现在呢，即使是在美国这边，就是等于说是完全是泛滥。那年轻人就觉得他宁愿生宠弄宠物干什么？说加州的那个宠物比是人还比小孩子还多。所以呢，我觉得很少听到就是这样子，根据圣经真理来讲，即使在教会里边也不怎么，其实也不怎么讲这个。但是我自己觉得说，当时你说养孩子的时候是很辛苦，但是也不知道结果，但是就是知道那时候是模模糊糊的，觉得神这样子讲就这样子做。真的是到后来才体会到说，这个神的真理真的是有他的，神的真理就是真理，你要跟着去走，就像那个自然的律，你像农夫，你去耕耘，你当时是很辛苦的，然后你到后边你才真的有收获。那听的时候可能你很有一个，我曾经看到一个前一段就说有没有孩子不婚不育主义，有一个女的，她大概她说她现在是53岁，她说她现在没有孩子，然后父母也都去世了。他现在是追悔莫及，他就说那时候是完全为自己活，到现在就觉得是整个，等于说他没有照着神的律走，到最后那个结果就是越来越灰暗。
那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说，我们按照自己的，就是自己想自己事，然后就走偏了啦，就是走出福气的道路了。
是
这样讲，我们要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的那个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的下面，把什么给他们吃？所以我们有得吃没得吃。如果我们走在神的道中，我们是天生地养。
阿门。
好，还没有其他？对不起，你讲完了吗？可以吗？
我就说，现在很多人就是说，不管是我想是在
我想我们这样好不好，刘磊？我们就不要管很多人怎么样好吗？
好，
我们来领受这个诗篇。如果你有得着，你就特别把那一章那一节，
就说最后那一句127节，就是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我一直以为这个他们是指父亲父母亲，现在才知道是指儿女，
以儿女为荣啊，是不是？
对，我以为是就是说对，因为他前面写的是见在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嘛，那现在就是知道说其实我们的儿女可以成长为一个就是很刚强的人，可以面对仇敌的人。
他们在指剑带里面那些剑。是的，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他们到一个地步呢，多少岁以上的孩子儿子就要出来为父亲说话。
这样子。
你去查一下，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他们的文化。一方面呢，就让我回想到耶稣怎么样在他在世上的时间，他总是说我照着父亲，我是父亲差遣的，我齁就是，所以到最后呢，就他没有让天父遗憾，可以这样说啦，完全按照他的心意，然后呢他没有犯罪。刘磊，你谈到这些点齁，事实上是我们可以拿来做我们今天如何有分别的一些很好的一些思想。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这个诗篇，我的领受是什么。好，就是不一定是在我们的我讲的是那些，你对诗篇的领受是什么，这两篇诗篇。
我说一点吧。
好的，请讲。请讲。
我这个师母把这两篇放到一块学是非常好的。我体会是这个诗篇127，它一个中心就是上帝掌控一切。
而 Amen。
128呢，他说的就是顺命的就得祝福。这两个刚刚就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部分。
是的，是的。
信靠。
Amen。Amen。
好。
是的。Amen。 呀，他给我们方向，给我们目标，给我们盼望。即使不，英文说不 popular， 可能不多人会走这条路，可是我们知道那个路的最后就是神所给的，所答应的满满的福气。嗯，还有吗？请问其他的
分享一句，就是诗篇127篇。
好的。
第一节就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嗯哼，
就是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自己会很劳力的去做很多事情，很抓住一些事情，好像自己能做什么，你一定要把它做好，而且要很完美，要很用心，要怎样怎样。但其实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看顾，其实是枉然的。这里都在说枉然劳力，枉然警醒，就是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想可能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好，如果你没有邀请神和你一起，你没有跟神求他，就是跟他有好的一个连结，我觉得这件事情做了可能就是像这个诗篇说的第一节，就是枉然劳力，枉然警醒。就哪怕你把它建得很美，可能也是枉然的。我想可能对我来说就是要邀请神家，就是邀请神，就是邀请有他的同在，就是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需要有神的同在，他跟我在一起，这个才会有，
嗯哼，
对我来说才有建造我自己的生命。嗯
哼，这里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建造者是神，
是
真正的看守者，是神。
对，可是常常，我想说，我就是会靠自己啊，就是觉得我有聪明，我有知识我有才干，或者我有什么想法。
嗯哼，
对我来说是个提醒，就是一定要有神的同在，知道神的主权，知道是神
在做，知道神的主权，是的，是的，他是掌管者，是的，一切在他。嗯哼，我们可以谋事，是他在城市啊，
是，
而且呢、
就是、
我们看的结果也不是只有现在，是在最终的时候。
对，而且是否则就是枉然劳力，枉然警醒。
嗯哼，
就是枉然，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突然的，就做的是一场空。就是
是的，是的。
师母。
嗯哼，
我是小红。
好，小红请讲。
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是很受触动的哈。
嗯哼。
以前我也对这个枉然这个费力不是像今天这样理解。当今天听到大家的这个讲解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事业上是很成功的。我就觉得哎呀，我真的是劳心费力，竭尽全力的去做工，但是那个时候我只是为了实现我个人的价值。当我今天再来看待我过去的时候，我是觉得是枉然费力，因为我没有与神同工，没有去做神让我做的事情。所以说虽然说在社会上看可能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但是我在主里面我觉得我是枉然费力。
建造或者是劳碌看守，这个都必要的，我们不是不做工。好，那刚才黄姊妹说，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掌管者，我就是一个管家而已，我只是听神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好，然后掌管者是那一位要把这个福气给我们的神。那事实上呢，如果你可以等一下呢，你自己我们结束后呢，把126 127 128把它连起来看，这也是很好的。126告诉我们依靠， 哎，对不起，125哈，125，我们唱那个短歌哈，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好，依靠神，信得过他，因为这里说，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这个是一个个人跟神的一个倾心吐意，好，跟他祈求，那他基本上呢是在。我们在从前面看到说，以色列人有很多人呢，他们持守他们敬拜独一的真神，可他们受到很多的逼迫，受到很多的欺贱，所以他最终伸冤的还是神。那所以这一节说，依靠耶和华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依靠什么，我依靠谁，我是依靠什么在做，我们是要做，我们要建造，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些能力做一个中心的管家，但是掌管者不是我，是他。好，然后到接到125，接到我们的短歌是125，然后127128就看到我就是管家，如果没有神的恩惠，如果没有神容许，所以雅各书在他的一章里面，应该是第四章，他说如果你没有神容许的话，你不要说哦，明天早上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我们觉得很自然，对不对？我计划好了，我有钱可以去，我怎么样、哦、应该是可以成功的，我们常有这样的想法。可是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呢，总有一个想法，神啊，如果你容许，即使我很费劲，即使我很辛苦，即使我劳碌，如果你容许，我会得到那个福气是吗？那个福气不是成就感、欸、不是那个成就，不是福气，是可以安然睡觉，表示说我是耶和华所亲爱的、嗯、关系到神掌主权，关系到神赐恩福，关系到我愿不愿意全部的靠他，全部的为他。你们在分享的都是哈，但是有一点还是要把转过来，先看神，再来看我们自己。我们都有这种时候，就是以自己为中心，要我要的哈。那这里的最主要的是有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我的生命里面的翻转。如果没有神容许，其他都是枉然。所以如果有枉然的，不要叹息，回到神的主权那里去，因为他的目的是要祝福我们。好，我们请继续，我们可以再请一两位啊，我们就继续。
这么我想问一下，
好的，请讲。
就是、说我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如水。那如果失眠，是不是就不是耶和华所亲爱的？
啊，我刚才有讲哈，刚才我有讲，我说这里不是在针对那些睡眠症状的人。你了解吗？不是在指生理缺陷，或者是指这些。当然，我们的睡眠跟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安息很有关系。我可以这样讲，灵魂体是分不开的。好，那这样讲好不好？从你这个问题的话，我这样说好不好？当我们的睡觉，我们不能安歇。到了那个128篇的时候，不是这样讲吗？
嗯，
不要讲安歇吗？有没有？是128吗？还是127？
是127。
啊，是127哈，啊哈。
你们清早起来，夜晚安息。
嗯哼，呀、yeah。
我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
呀、yeah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定律哈，早上做工，晚上睡觉哈。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根源，让我们睡得很安心，睡得很平静、
嗯，
没有带着忧虑。
嗯
其实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不是深睡，是那种还在忧虑啊，还在焦虑，很多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如果把神放在我们的主权者上面，比如说我有我要伸冤，当你带着冤去睡觉的时候，会睡得很安眠吗？不一定，对不对？那如果我说伸冤的是神，那我就交给他。我信得过他，我心里没有冤，我们就可以睡得很好，类似这样了。啊、
嗯
我常说一个人的福气是什么？吃得下，
睡得着。
对，睡得着，是的，是的啊。还有一个我妈妈很喜欢讲的，好死，我妈妈讲的啊，对不起，我没有要加这一句，还是我妈妈讲，好吃好睡好死啊，让我妈妈长这样讲啊。我们都会了，我们在神的手中，他是掌权者，赐给我们生命的，好、啊，一切的主权在他，嗯哼，依靠他，这样可以吗？那个
可以。
嗯哼，好的。
对，因为我以前读的时候就第一节比较熟悉，然后最近好几个人在说这一句，就是就是讲的时候提到这个，我才注意到这一节经文，以前就像没有看过一样。
嗯哼，嗯哼，嗯哼，
谢谢。
我们可以回去想象一下我们的孩子，当他在你的怀中吃奶吃到睡着的那个时候，那个情况，就可以体会我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嗯哼，好的。